他们是时代的先知，
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，
他们是时代的祭司，
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。
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
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
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你会发现呢，慢慢呢，整个的基督教世界的重点呢就偏向了英语区域啊。开始呢，我们会谈多一点英国跟美国的教会领袖。我是晚峰，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72位的教会历史人物当中的教会历史故事。今天呢，万峰要介绍的其中是应该我最熟悉的人了，就是呢我教会所属的宗派啊，寻道卫理宗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的故事。他们呢是在1703到1791，约翰卫斯理，还有1707到1788，查理斯卫斯理啊。那他们就是这个18世纪整个世纪的人啊。那之前说过呢，当时呢英国教会是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世界的宗教发展的中心，英国的教会呢就让非国教的信徒呢也能够自由崇拜了，所以呢就开始呢出现了卫斯理家庭这个组合。他的爸爸是圣公会的牧师，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国教的信徒，他们能彼此相爱了，就成为了一个卫斯理的家庭。他们很重视儿子的教育，所以呢两个兄弟都是念牛津的，牛津大学的嘞。那在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呢，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呢虽然在学术的象牙塔，但是他们很关心在社会上有需要的人，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会所。哇，什么会所呢？神圣的会所，圣会 Holy Club， 就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去研读圣经，更加呢探访贫穷的人，探访在监牢中的人。哎，你千万别想当天的监牢跟今天的监牢是一样啊，差10000倍呢，烂得要命啊。还有因为他们当年很敬虔，跟随那个最扎实的读经祷告这样的信仰规条去做，同学们就取笑他们，你们都是跟规矩的，跟旧的规矩的，都是叫 Methodist， 就是寻道的意思啊。那就是这样，他们就建立了一份对基层服事的心，也是帮助当年的圣公会去转向了。在毕业以后，约翰卫斯理成为了宣教士，去了美国的乔治亚州，接触一群山高皇帝远的人啊，白人也有，印第安人也有。但是他回英国的旅程当中呢，经验了风暴，接触了一群的人，哎，他们在这个风暴里头竟然也不怕死呢。他渐渐开始觉得教会的牧者不是单单要提供宗教的服务，而是要去主动宣教，接触最有需要的普通人。当时呢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，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于是呢就开始接触最基层的人，就是矿坑，就是里头的煤矿工人当中，就发现他大受欢迎啊，因为从来没有牧师去找他们，甚至新闻说呢，哇，他去多讲2天道啊，煤价都要提高了，伦敦的煤价，因为呢当时的人都没人开工，都去听他讲道了。而查理斯呢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热情的诗人，于是呢他就为那些人写诗歌，帮助他们有热情的去唱。他们不再唱神很伟大，而是说我的神很伟大，将神跟我连接起来。还有呢，他知道呢当时的基层的人呢很难受到圣经的教育，都把圣经的经文都写进歌曲里头，也知道呢当时的普通人很难进大医院，他就开发一些药方啊，一些的自助的手册，他就拿着一个小本子就能够呢找到可以治疗疾病的一些的工具。 他就自己写书，为他们开设贫民的药房，帮助贫民可以有自己医治自己的工具。当年的圣公会的是国教嘛，虽然是容许一些非国教的人来传教，他就觉得这样的牧师有没有搞错？第一，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，你走过来我的场地这个牧区去工作就是不对，于是不让这个约翰卫斯理进教堂。于是约翰卫斯理找了一个新的地方去讲道，就是他的爸爸的坟墓上面啊，站在他爸爸的坟墓上面，这个私人土地啊，那就没人有办法去管他了哈。他也说，世界为我牧区，教会的工作不应该被地域去限制，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些叫露天布道，就是不在教会里头，他在一个露天的地方去宣讲神的福音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哇，很新奇耶。那这样挑战制度呢，也带来很多的苦难，在露天嘛，有人丢他石头，有人打他，但是就是这样，福音也传开了。他一生人就是这样骑马走了25万英里，去英国各个地方去传教，去探望，去施行圣餐，宣讲圣道。那你说他只有一个人怎么传福音呢？怎么够呢？他就做了很多突破。第一个，他在主日下午聚会，你早上可以照样去那个沉闷的圣公会，下午过来听热情的讲道。第二呢，就是我虽然经常不在这个地方，我骑马去不同地方，但是我邀请一些人呢，就成为本地传道人，我不在的时候他替我照顾你，他也认识你。第三呢，他开设了一个叫班会的制度，就好像团契一样，信徒不只是礼拜天参与崇拜的，而是每天能够有个小组，彼此建立彼此的生命，互相认罪，一起成长。那万峰说，这个约翰卫斯理可以说一个小时就先这样了。总之呢，就是他推动了整个英国的复兴，但是渐渐那些人很渴慕参与寻道卫理的运动，最终也不参与圣公会了。慢慢这个运动也只能够和圣公会分裂，特别是在美国的新大陆地区。当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呢，本来英国圣公会的人都不去了哈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参与卫理公会，加上卫理公会的信徒传教的热情呢，让卫理公会今天变为美国第二大的宗派。万峰小时候呢，也不喜欢约翰卫斯理的，觉得为什么老是提起他呢？还有总是说他个同一件事呢？但是到今天，我无比的钦佩他，透过他敬虔的生命，还有有纪律的信仰，加上创意的事工方向，成就了整个群体。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正如万峰跟你说过了，基督教信仰呢，由欧洲搬去了英美，作为一个发展的地方， 就因为英语世界的拓展呢，也让它发展得很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。美国的兴起，美国这个1784年独立的国家呢，也慢慢影响了全个地球的信仰传播。那今天呢，跟你介绍的是一位美国的神童啊，他13岁呢就考进了耶鲁大学。那但是他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智商啊，而是他在这个美国的暑林寒冬当中呢，点燃了一场改变世界的烈火。他的名字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，1703年到1758年的人啊。那当时呢，北美的殖民地就是还没独立嘛哈，那教会呢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，就是很多人虽然去教会，但是去教会就是社交的习惯，那信仰变了这个教条了，年轻人对神没有兴趣了，社会的道德也开始滑坡了。那记得我们经常说呢，当信仰变得体制化，那生命力就会枯萎了哈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美国呢出现了一场叫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的复兴运动。那爱德华兹呢，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推手。他不是像我们那种满场飞奔啊、大声去吼的那些布道家，而是呢，据说他讲道呢挺闷的，挺单调的，还要贴着这个稿子来读啊。那但是奇妙的是，当他宣讲神的真理的时候，台下的听众竟然会抓住这个长椅去哭啊，感受神的这个真实的临在。那说到这个爱德华兹呢，他专门针对当时呢，这个是启蒙运动很理性的人呢，他告诉他们，你可以坐在火炉旁边研究火的化学方程式啊，但是那个不能让你温暖啊，你一定要靠近火才能够感受到热度。那为什么这个爱德华兹的讲到这么有力呢？很多人觉得复兴呢，就是要靠情绪，靠感受，但是他就是一个神学大师。它的力量在于冷静的逻辑里头包着这个燃烧的真理啊，它直面罪的可怕，不惜失福音，就守护着教义。它用最严谨的哲学逻辑来推论神的荣耀。你发现这个神学家这么认真去传讲神，战兢的传讲神的审判还有恩典的时候，那个理性的说服力冲击了他们的心灵。但是最后他不拦阻圣灵，他允许人有情感的表达，就是我有软弱，但是圣经能够规范我们的情感，确保这个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很大的情感的挑动，而是生命的重整。对他来说，信仰不只是头脑里头的正确的观念，更加是属灵的感官。就好像你跟人说这个蜂蜜甜的没用，核心是要吃一口才行。那所以忠于信仰的人，好像万峰说的，总会得罪权贵。对于爱德华兹来说也是一样，他在这个大学教了20多年，最后教会也开除了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坚持圣餐是要给那些真正有信仰经历的人准备的。但是当时的人觉得，我行为端正，我奉献了，我就有权领圣餐呢、啊、爱德华兹说不行，信仰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。当然大家很不高兴了，牧师不让你领圣餐就是矛盾出现的地方了，所以呢竟然教会把他开除了，把他赶出去，1750年的时候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爱德华兹呢，他很谦卑，他搬到边境的荒野去服侍当时还有的印第安的原居民。他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寒冷的日子里头就写下他的神学的著作。你看，真的是谦卑的仆人。你看了爱德华兹的故事，你想想今天求复兴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为了复兴，我们不只是那个激情，也得很扎实的理智。还有为了复兴，可能你会得罪很多的人，失去你的名声，失去你的工作，甚至是教会赶你走，不是其他非信徒赶你走啊。那复兴的要素，我觉得真的爱德华兹告诉我们，好像施洗约翰一样，就是舍己。 但是坚持真理。我们说他必兴旺很容易，但是我必衰微呢，一点都不容易。你愿意当这个我必衰微的瓦器吗？
如今我们已来到加密山上的决战，百姓敬拜着偶像，人们都在掘断谷，唯有你能够改变，你是黑暗中盼望，举起疲乏的双手，再次相信你应许。当你正在修复这遗忘的祭坛，我愿成为你圣洁燃烧的祭物。若你正在寻找，你仍站在破口，我愿献上悔改的泪水。当你正在挖掘这复兴的谷，献上这顺服生命的代价，我们渴望看见你荣耀的作为，我祷告的呼吁不停息，复兴我们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你应许你会来到，发光，失丧人们都回转，男女老少都呼喊，大街小巷都颂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教会要兴起发光，失丧人们都回转，男女老少都呼喊，大街小巷都颂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当你正在修复这遗忘的记忆，我愿成为你圣洁燃烧的祭物。若你正在寻找，你仍站在破口，我愿献上悔改的泪水。当你正在挖掘这复兴的孤寂，我愿献上这顺服神站在破口，我愿献上悔改的泪水。当你正在挖掘这复兴的孤寂，我愿献上这顺服生命的代价。我们渴望看见荣耀的作为，我祷告的我们来掌权在全地。
您有没有发现人类有一个很漫长很黑暗的历史叫奴隶制度呢？其实奴隶制度呢，历史非常的悠久，从罗马古埃及就已经开始了。但是在18世纪，这个制度呢，演变成为一个最残酷的巅峰。当时呢，欧洲的强权呢，在美洲开发殖民地，需要呢很多的劳动力，所以呢，发展出规模巨大的大西洋的奴隶的贸易，就把那些人呢，从这个非洲运过去北美洲、南美洲啊。当时的人呢，基本上不把黑人呢当作人去看待。因为在奴隶商人看来呢，他们只是货物，跟甘蔗啊、布料一样啊，甚至呢，在美洲演变成为一种世袭制，就是如果你出生就是奴隶，你的子子孙孙永远是奴隶。这种呢，是彻底抹杀了人性的尊严的黑暗呢。在这场黑暗当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叫约翰·牛顿，他是1725年到1807年的人啊。那如果说谁最没有资格谈恩典，就是年轻的时候的牛顿了。他曾经是一个粗鲁了，是一个亵渎神呢，甚至以此为荣的奴隶船的船长。他亲手把成千上万的人锁在船舱里头，运到这个地狱一样的种植园，就是北美的种植一些的棉花，需要很多人工密集的种植园里头 plantation 啊。但是神的修剪往往发生在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在一次剧烈的海上风暴里头，约翰牛顿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，开始呢就呼求神。那一次呢，就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。他后来呢，彻底离开了奴隶的贸易，就成为了一名的牧师，就写下了一首人人都会的圣诗《奇异恩典》啊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嫌我失丧。心被寻回，瞎眼心得看见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了。他以前卖奴隶的啊，对牛顿来说，这个不只是歌词，就是他真实的人生。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罪魁啊，因为他摧毁过无数人的生命。他更加将这个向罪的深刻变为火热的动力，他一生都为赎罪而战，推动这个废奴的行动。如果牛顿呢是这个灵魂的觉醒，这约翰牛顿跟这个以撒牛顿，就是发明这个地心吸力的那个不一样啊。那这个牛顿是灵魂的觉醒，废奴的觉醒。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威廉·威伯福斯呢，他就是把这个觉醒化为这个社会变革的关键，他叫 William Wilberforce， 是1759到1833年的人啊。他是一位富有还有口才非常好的国会议员，在他26岁的那天，就是大概1780年代，他经历了一场大转变，开始认真的思考信仰，甚至呢想过要辞退了议员去当牧师。于是呢，他就找这个约翰牛顿，约翰牛顿也老了嘛哈，牛顿就跟他说一句话，说不要离开政坛，神把你放在那里就是为了让你在那里荣耀神。于是这个威伯福斯呢，就找到他一生的使命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头，他每年都在国会里头提出要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。他被人嘲笑，被威胁，甚至被政治的同僚排挤，但是他就是坚持一个信念，就是说全能的神把两个目标放在我面前，第一个就是废除奴隶的贸易，还有改革社会的风气。那你想，为什么这两个人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呢？为什么他们能推动一个英国的法案？这个法案很难推动的。你想想，美国要处理奴隶的贸易，要用一场内战去处理的。为什么他能够推动这个法案呢？万峰认为有两个核心的要素，就是首先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这个是复兴的核心。就是牛顿跟威伯福斯强调，如果你相信神是造物主的话，你就不能把同样拥有神的形象的人当成物品。这个基于信仰的平等观是废奴运动最深层的动力。 第二就是他们有一种不妥协的毅力，就是真正的复兴不只是情绪很激动，而是好像这个威伯福斯一样，面对法案被否决了100次，他还是相信这个是神的旨意，坚持到底。终于到1807年，英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。那一天，威伯福斯在办公室里头流泪感谢神，而他的属灵导师约翰牛顿在同年安然去世，见证了这场的胜利。今天呢，我们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，这一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要完结了。那如果你对于我们的约翰牛顿或者我们的 Wilberforce 他的一个内容呢有分享有回应的话呢，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电邮 school@liangyou.net school@liangyou.net。 今天最后呢送上给你一首歌，奇异恩典，也让我们好好反思这个约翰牛顿还有威伯福斯他的生命见证。我们可以想想，虽然在法律上的奴隶制度在大多数的地方已经消失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的奴隶制度呢？我们是不是成为物质的奴隶，为了消费透支我们生命呢？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网络数据的这个奴隶，被这个演算法操控呢？或者我们是不是在社会里头作为这个办公室的牛马，那隐性的被某些群体不当人看呢？只重视我们出产的价值，并不是我们的尊严呢？那牛顿跟威伯福斯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灵魂真正的觉醒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对别人的痛苦坐视不管。复兴就是从看见自己是罪魁开始，并慢慢看到其他人身上怎样彰显神的形象。
真实